除掉中欧函之外，长欧函里面也有上三经，所以第四也是叫做上三经。长欧函里面呢，它里面有很多小经，一部一部小经有好几百部，这些小经当中其中有一部叫做上三经，长欧函里面其中有一部上三经，长欧函有22卷，好像是在第13卷里面呢，就是这个上三经。那么它的翻译的时代呢，也是在东鼎，不过它是在北方尧庭时代，就是在鸠摩罗什之前。翻译《阿弥陀经》、翻译《金刚经》的那个鸠摩罗什，鸠摩罗什之前啊，这个佛陀也是逐佛念啊，有的是在鸠摩罗什之前来，有的是在鸠摩罗什之后，他还在弘法啊。有等于差不多是等于同时吧，都是在尧庭时代啊。在尧庭时代翻译的《长欧函经》里面有这么一部《上三经》，这个《上三经》的内容跟前面三种译本也是完全相同。不过这四种翻译当中，这些译人呢，现在不必讲了，因为我们是主要是要讲经文，只是说明这个不同的翻译啊。显示下面的参考资料的出处，下面所编出来的参考资料是出在哪里，所以这里把这个四种翻译的这个名目译人把它标出来，表示下面所引出来的参考资料是出在哪一部啊，可以去查。所以关于这些翻译的历史啊，只好从略，因为讲起来要花很多时间，这个可以不必讲的。如果需要知道的话，可以自己去翻这个翻译名义，或者是像这个开元师教录之类啊，都可以知道。或者是翻这个我以前所编的这个《大藏会略》里面，这每一部经的条目之下都有简单的介绍翻译人，像这个中欧函啊，中欧函的条目之下就有这个七坛僧伽提婆的翻译的历史啊，长欧函的条目之下就有这个佛陀耶舍跟逐佛念的历史啊。上面所列出来的这四种译本所说的拜六方的意义，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六方文字内容相同啊。那么这四种译本当中啊，以我个人的看法，这个讲表里面写着此四译本以长欧函本文字较通顺，在这四种译本当中，以我的看法，我个人的看法，这四种译本我都看过，我觉得还是长欧函的翻译啊，它的文字比较流畅，比较通顺，读起来比较容易懂啊，所以我认为是长欧函的翻译文字最好，值得流通。而太虚大师的全书里面也有上三经讲义，有上三经的讲录，不过那个太虚大师所讲的上三经啊，是中欧函本的，中欧函里面的上三经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不用这个长欧函的本字啊？假如用长欧函的本子的话，以我的看法，流通起来呀、要比较方便得多，因为它的文字啊看起来比较顺啊，比较好懂。因为这个翻译的人很有关系，尧庭时代的翻译一方面也受到这个鸠摩罗什的影响啊，那么而且在那个时代的弘法的风气很盛，讲经翻译都很多，这个帮助参考的当然就是很多了，所以这个翻译的时候啊，场面也比较大啊，也比较完密，那么因此他的翻译啊必定要比较好得多，那么因此之故啊，所以这个长欧函经的文字是比较通顺容易懂，所以我经常劝人看次欧函呢、先看长欧函，先看长欧函文字通顺容易看得进去，把长欧函看完了再看中欧函等啊，就比较好懂啊，比较容易看得下去。 假如一开始就看这个很难懂很艰涩的文字，下文就很难看下去的。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流通这四种译本呢，还不如流通这个长话的译本。因此我下面的引出来的文字啊，差不多都是属于长话的，都是属于长话的上山经的本质的文句，把它揭露出来。不过有少部分呢是揭露这个后汉译本，因为其他的本质的文字在这一段里面不如后汉译的，那么只好用后汉译。所以这个讲到后文呢，一一对照就可以知道了。那么这是先说明这个四种同本意义的上山经啊，而里面有讲到这个六方，下文所说的六方内容相同的地方啊，提出来解释各位做参考。下面就是请各位再看就经文，看经文，经文里面先讲这个东方啊，佛说如果你想要受如何再见，不但是说是受菩萨戒，就是要受五戒、受三规，也要懂得这个六方的意义，按照这个六方的道理去实行，才能够如法呀，来修持这个三规五戒菩萨戒的优婆塞。所以下面就讲这个六方，请各位看经文：言东方者，即是父母。若人犹能供养父母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房舍财宝，恭敬礼拜赞叹尊重，世人自能供养东方。这先说我们一个人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，每一个人都有三生父母，哪一个没有三生父母啊？除掉孙悟空吧。据说孙悟空是从一个大石头里面裂缝啊，从里面生下来的。这实际上这个孙悟空也没有这么一个东西。实际上世间人没有一个不是由父母生的。既然每一个人都有父母，所以佛在这里就把东方把它比作父母，所以言东方者即是父母。所谓东方，东方是什么呢？以东方来表示父母，东为生长之本啊，东方啊，就是在这个四季里面也是比的春天，就是一开头就是东方为生气，生起门，比如说太阳也是从东边出来的，显示东为身体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人这个身体从哪里来？从父母生下来，所以就把这个东方的身体的地方啊，把它比作生身父母。所谓拜东方，就是要供养父母，自己的生身父亲母亲要孝顺供养恭敬啊。所以经文说，若人犹能供养父母，如果世间的人能够晓得发心来供养自己的生身父母，孝顺他啊，用什么供养他？在世间法上就是衣服，父母他也是人呐、啊，他也是血肉之躯呀、啊，也是要穿衣服，夏天要遮蔽这个身体，冬天要取暖，没有穿衣服会冻死啊，所以拿衣服来孝顺供养父母。饮食就是天天都要吃三餐饭了啊，这个三餐的饮食啊，要供养父母，要做子女的能够赚钱维持生活了，就要孝顺父母啊。古代都是养儿防老了啊，现在是比较这个意义慢慢就越来越淡了。在古代都是子女长大了，父母老了，那么做子女的就要奉养父母，给他衣服饮食啊，还有卧具。卧具就是房间里面睡卧的用具，比如说床布啊、被条、帐子、枕头等等，通通包含在内，就是晚上休息睡卧的那些东西叫做卧具啊。 具就是具备这个睡卧所用的一些东西啊，就是房间里面睡卧用的通通要替他具备。这以上是日常生活的穿衣服、吃饭还有睡卧，这是一天到晚天天都要用到的。接着说汤药，人既然是四大假货而成，免不了会生病啊。那么四大之中，地水火风四大，有一大不调就百一病生，四大不调就四百四病生。所以如果这个四大不调和的话，就会生病，生病呢就是要用药来加以治疗。古代的药差不多都是用药草啊，把它熬成汤，用药汤来喝下去来治这个病，所以叫做汤药。现在当然慢慢科学发达了，有很多这个药片、药丸、药末、药粉，就是不一定完全用汤啊。不过现在的汤药还是有的，例如中药啊，把它熬成药汤啊，这个总是还是有这种方式。总之，这个汤药是种子治病用的药方，治病用的药方通通包含在内，不是限定只是煎成汤的药而已。汤膏丸散啊，药片、药丸通通包含在内，就是有病的时候要治病的药就是汤药。房舍，因为有这个身体，必定要有房子住啊，这父母也要有房子住啊，所以给父母住的房舍啊。财宝就是金钱、宝物啊。有些喜欢保护的，比如说金银啊，或者是钻石等等啊，那么或者是世间的金币、钱财、钞票啊，使他日常生活呀，那么要什么东西自己有钱可以买财宝